好，我们继续看十一卷讲义304。853，声闻坛、佛菩萨坛，也就是二圣的布施跟大圣的布施。这里分成几个角度来看，有三点。有的未知道诸法实相，这个是大圣。那如果不畏，就是不是特别想要知道穷尽诸法实相，那就是二圣。那如果是为众生，就是佛菩萨的布施，而不是为一切众生但求自了生老病死，这个就是声闻。所以我们看，不为众生亦不为知诸法实相布施。不过这里要注意，就是说声闻他其实有了解到我空，照说他也了解到部分的诸法实相，对不对？只不过就是说诸法实相有量大小的差别，如果是佛的话，他是穷尽一切的诸法实相，那如果是二圣，他主要着重在我空，没有广观一切法空，指的是这个。那么只为求脱自己的生老病死，这就是声闻的布施。如果是为一切众生，也为了穷尽诸法实相这样的布施，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布施。如果功德不能具足，只是想得到他的少分，这是声闻的布施。如果一切诸功德想要具足满，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布施。那么只有为了自己脱苦，为老病死，那就是声闻的布施。那么为求佛道，为了度化众生，甚至自己能够在这三界一直来转世度化众生，不为自己的老病死，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布施。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有外布施跟内布施。外就是外财的布施，比如说我们身外之物、天银财产。那内布施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性命，乃至捐血啦、骨髓移植啦等等，这是属于内财的布施。好，下面举菩萨的本生经。这个故事有点长，他是说在南阎浮提有一个国王，叫做婆萨婆。那时候有一个婆罗门菩萨，叫做韦罗摩。底下的主角主要是韦罗摩，是这位菩萨，婆罗门的菩萨。他是国王的老师，教导国王做转轮圣王的法。那这位国师韦罗摩，他财富非常的多，珍宝具足。他就这样想，大家都说我是富贵的人，财富无量啊，我这么多的财富呢，自己用也用不完了，那往生以后也带不走啊，下辈子来这些财物也不会跟着来啊，所以呢应该及时来利益众生，饶益众生，那现在正是一个 好的时候。等到这些钱财都散掉了，你想要布施来不及了。富贵虽乐，可是呢离不开无常的法则。五家所共，五家我们看角注160，财富是五家所共。有时候碰到不好的国王就给你炸光光，或者是碰到盗贼把你偷光光，或者是被火烧光光，被水淹没了，或者是碰到一个不孝子把你花光光，那像这样的财物都是无常。那太多啊，有时候也容易令人心散，放荡不安定，就像猕猴不能够站住。那人命 非常短暂啊，很迅速，比那个电还快，生灭非常的快。人生无常，众苦之首，就是种种苦聚集在一起，我们五蕴呢，五蕴胜苦，所以呢，这那么多的钱财，我们钱财也是无常，我们人生生命也是无常，那两个都是无常，你不能够长久的享用啊，倒不如赶快利益众生。所以像这样的人，他自己就手写下了一些告示啊，普告阎浮提的婆罗门，还有一些出家人，请各位贤德之人，有请各位贤德之人，麻烦您劳驾来到我的房舍，我想要设大布施。结果他因为钱财很多啦，满12岁，这12年呢，他的那个饭米汤啊种种可以像船这样子，可以像行船那样子多啦，以若维持，就是积了12年啊，里面对的好像山一样，用的酥油呢像沟渠渠道，衣服饮食卧具汤药都非常美妙，过12年来布施，底下有84000白象犀甲金饰，若以名宝，就用种种名贵的宝物做成璎珞。底下就这个都是在描述那个钱财珠宝，请大家自己看。那我们看一下306页，略举其要，如是种种不可生计。就上面说的这些呢，还只不过是它的要点而已啊。如果要全部讲呢，那说不完啊。这个时候，婆罗婆王，还有很多的小国王，还有臣民、豪杰、长者，大家也捐了一些钱啊，设一个法池，祭祖布施之后，第四天就来告诉这位韦罗摩菩萨，就是这个国师了，这菩萨就说：天地难得物，能喜悦一切啊，那这些难得之物啊，你都能够拿来布施，而且很难得可贵的，你这是为佛道布施啊，为了上求佛道而布施啊，不是为了人天的福乐。这时候净居诸天现身而赞，就赞叹他开门大布施，你所做的呢非常值得令人赞叹，你是怜悯众生来求佛道的布施。这时候诸天这样想，我应该让他的金瓶关闭起来，让他的水不要滴下来，随着喝。虽然有菩萨这样行布施的人，可是呢，却没有堪受布施的这些福田。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位韦罗摩菩萨他是伟大的菩萨，这为佛道布施啊。可是呢，底下这些很多的外道啦、婆罗门啊，他们还有邪见，戒也不清净，不是真正的福田。这时候魔王就告诉净居天，就问说：这个施者是韦罗摩菩萨，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婆罗门应该是福田啊，因为他们都出家，他们也持戒那么清净入道，为什么你说没有福田呢？难道这么多的婆罗门都不能够种福田吗？净居天就说：这个菩萨他是为了佛道而布施，可是呢，这些婆罗门诸人都是邪见，因为他们邪见，所以他们田 很薄了啊，因此才说没有福田。魔王就告诉日天啊，那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菩萨是为了佛道而布施呢？这时候净寂天就化作婆罗门啊，持金瓶，持金杖，到这个菩萨的地方，在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为佛道而布施啊？”那就做一些问答。他说：“哎，你能够这样大布施啊，难舍能舍，这个很不容易。但是你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而做这样的大布施呢？你是不是想做转轮圣王啊，来统领四天下？”转轮圣王他统治的就是四天下了，四周啊。他说不是，他说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为了求这个第四天啊？第四天我们在第十卷啊，我们前面第十卷也说过嘛，第四天他统领两个天啊，也就是六一天的前二天啊，四天王天跟倒立天。那么他说不是。那么你是不是为了求六一天主？六一天的最高的是他化自在天嘛？他化自在天，那我们之前说的就是魔王啊。他说也不是。那你是不是为了求梵天王？啊，梵天王，他梵天王他所统领应该是梵世界了。那这里有的地方说三千大千世界啊，有人说这个梵天王自己认为说他生了众生啊，是众生的主父。他说我也不是为了求梵天王。他说那你在求什么呢？他说我并不是想要求了这些王啊，我求无欲处。是为了离生老病死，想要度脱众生啊，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化婆罗门就说：“哎，那这个布施主，佛道非常非常难得啊，这个很辛苦，你那么辛苦还不一定得得到啊。那么如果像你这样子，那个。”享乐啦，种种，我看你必不能够求成办此道，就是说你大概没有希望了。要想要成就佛道呢，它非常非常困难。那如果刚刚所说的要当转轮圣王或者第十天和六一天主或者梵天王，这个道比较简单。你不要求佛道了，你求这些梵天王等等还比较快。那菩萨就说：“哎，你听我发这个誓言啊，假使令这个热铁轮在我头上转，那么即使这么多危险啊，那但是我一心求佛道，终不怀悔恨。即使三恶道。”三恶道当然很苦啊，即使在人中受无量的苦，那么我一心求佛道呢，也不会退转。化婆罗门就说：“善哉善哉啊！”那就赞叹你精进力大啊，慈悯一切众生，有慈悲心，而且智慧无挂碍啊，应该很快就可以成佛啊。这个时候，天降下很多的花来供养菩萨。那么诸净寂天啊，那个等于是暂时把这个瓶水把它密闭起来，这些净寂天呢啊隐而不现。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到婆罗门上座的前面啊，以金瓶行水，就是要供养这个水，拿着金瓶要倒水，结果这个水呢竟然滴不下来，众人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多东西都要布施了，那现在金瓶要施这个水，竟然这个水滴不下来。这种种大施一切具足，就是在布施的东西来说都很具足，而布施的主人功德也很大，这个菩萨的功德也很大。 那么为什么这个萍水不下呢？如果我们以布施的三种因缘来讲，一个施者，一个所施物，一个是受者嘛，对不对？施者没有问题，这菩萨，但是为佛道啊，这个布施的物，金瓶的水也是清净啦、啊，或所有的物都是具足啦、啊。那为什么这个萍水不下呢？啊，菩萨先反省自己啊，此非他事，难道是我心不清净吗？啊，让这个水不下来吗？难道我布施的东西不具足吗？那为什么这个水不下来呢？啊？自观持经十六种书都是清净无瑕。这个时候诸天就告诉菩萨、哦、你不要疑悔、啊、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你了、啊、菩萨你无事不办，问题是在这些受者，也就是这些婆罗门、啊、他有邪见，他戒心不清净。即说即言，世人邪见妄，烦恼破正智，就是说这些婆罗门他们因为有邪见，所以没有智慧。他们呢，不但没有智慧，而且在戒行上面离诸清净戒，所以他们会受大苦而堕异道。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水避而不下。所以施者施物没问题，问题是这受者不清净啊。菩萨 原来如此、这个时候六一天又放种种光明、照诸众会，就告诉菩萨，邪恶海中行，不顺汝正道、就是这些婆罗门他们邪恶不正、跟你的正道呢不相顺啊。诸受施人啊，这些婆罗门接受布施人，他们的知见啊或者戒行呢，没有像你这么样清净的啊。那么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六一天就不见了。这个时候，菩萨闻说此偈啊，自己心里想：哦，在这个大会当中，真的没有人跟他这样子一样。清净平等的，所以水避而不下，原来是如此。即说即言，若有十方天地中，十方天地当中若有好人清净者，如果有的非常好非常清净的，那我现在呢愿意归命跟他顶礼，右手拿这个瓶就自己交在左手啊，自己立愿，我一人应该受这样的大布施。那这时候瓶水呢，就跳在空中啊，从上而来，灌到他的左手。这时候，菩萨婆王看到这个，你心里就很恭敬，说：“大婆罗门主啊，清琉璃色水从上流注下。”来堕汝手中、这个时候大婆罗门的大众呢，就恭敬心生，而手作礼、来归命这位菩萨。菩萨这个时候说偈、现在我所布施的呢，并不是为了求欲界世界无色界的福报，我是为了消化众生，为了上求佛道而布施、那说这个偈的时候，一切大地山川树木皆六反震动。那这位菩萨韦罗摩菩萨本来呢他是希望说供养这些大众，婆罗门的大众，认为这些大众呢应该受供养，他来供养。但是哪里知道说这些大众呢，他们不堪受等于是无福消受了。那么现在呢，就不是供养，是以怜悯心把这个东西呢来布施给他们。像这种种布施的本身因缘，布施的种种物啊，这个叫做外布施，就身外田园财产资具这些外财的布施。 那么什么是内布施呢？就是不惜生命啊，布施给众生啊。底下举也是本身的故事。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在修菩萨行的时候啊，那为大国王，那时候没有三宝，无佛法僧。那国王四出想要求佛法，了不可得。那有位婆罗门说：“诶，我知道佛的寄送，如果你能够供养我，那我就把这个寄送告诉你。”那国王就问这个婆罗门：“那你希望我怎么供养呢？”那这婆罗门说：“你只要破肉为灯柱，把你的肉割下来，那燃灯的话来供养我，我就把这个寄送告诉你。”那国王心里想：“我这个色身为罪不净啊，你再怎么维护他，他总不免无常到来，这个枯骨一堆啊。那如果太爱惜，没有好好做善事，随着业报时时受苦。那这样子轮回不息啊，经常这样子反复的这样轮回。未曾为法，我从来没有为佛法来做一些应该做的事。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好的机缘，那不要再去爱惜这个臭皮囊。”那像这样的心里想的时候，就换旃陀罗。旃陀罗也的是屠夫啊，或者是屠宰业啊之类的人，就叫他割身上做灯柱，用那个白布啊缠着肉，然后灌一些酥油啊，举身火燃啊。这个时候婆罗门再给他一个寄送。好，再来鸽子本身啊。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当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都是人呢，有时候是当鸽子。那么在雪山中，那时候下大雪，有一个人迷路了，饥寒交迫，命在旦夕。这个鸽子，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菩萨的，那这个鸽子看到这个人，就去招火啊，来为他取暖啊，就聚集这些柴火啊，来点燃为他取暖。他没东西吃呢，自己投入火啊，来布施给这个饥饿的人。像这样子用头目水脑来布施给众生啊，种种本身一念经里面说的很多。像这样子，那就是内布施。如是内外布施无量啊，就是布施，财的布施。好，接着我们看法的布施。法的布施这里定义的非常好啊，有几家的说法。首先，常以好语有所利益，是为法施。我们真正的说法的布施呢，要说好话，而且呢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如果你说的话到处刺激别人，让人家起烦恼，那不说也罢。所以呢，第一说，他说你要说好话，对众生有帮助，这就是法施。但是呢，这个利益众生也的只是世间的法，只是那个赞叹别人啊，世间的爱语这样而已。所以第二家呢的说法说，那你这个世间的还不是真正的法师，你真正要利益众生，要用诸佛语妙善之法为人演说，说世间的法赞叹的话，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法师，要用佛法来为人解说。好，卦五三，那佛法有哪几种呢？有三藏，就是经律论啊，修多罗的就是经，比尼就是律，阿毗昙就是论。有人说以四种法藏来教人，就是经律论之外呢，多一个杂藏啊。这个杂藏， 有的部派有单独立一个杂帐，有的部派没有单独立一个杂帐。我脚注186导师的著作也讨论了很多。那比如说法句经啊，有些是把它放在小部杂帐这一类的，或者一些故事类的啦，寄送类的，有的把它归入杂帐。好，那第五说啊，他说你不只是用声闻的小乘法来教导众生，就叫法布施，还应该用大乘法摩诃严法来布施，才是真正的法布施。好，那外人就问，如提婆达多还有赫多啊，他们也以三藏四藏声闻法大乘法教人。所以这里提到提婆达多用大乘法教人，或者赫多用大乘法教人，这个值得存疑啊。如果说从历史的事实来讲，可能他们还不一定会讲大乘法啊。好，那外人主要是问说，像提婆达多啊，他也会说法呀，赫多他也说法，可是呢，他们虽然是说法啊，不是世俗法哦，他们是讲佛法，可是他们却深入地狱啊。那这个事情你怎么说呢？啊，论主回答：提婆达多邪见最多啊，因为他后来还害佛啊，破和声啊，犯种种的逆罪，所以邪见最多啊，就堕地狱。赫多这位比丘呢，妄语最多啊，他怎么妄语法？我们看脚注187啊，下面那个善见律毗婆沙里面提到妄语戒的时候，就举这个赫多这位比丘。这位比丘呢，出家人很多啊，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信号谈论。那么他跟外道在辩论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的理屈，道理比较辩不过别人，这个时候他前面说的话呢，他就不承认了，便违反前语。如果外道说的不错的话，他就拿来说，这是我自己的，回为给予，说这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讲好的，他说这就是我的。自知理蔽，蔽就是偏离正道啊，邪僻啊，结果呢他就硬说，这是外道说的话啊。若克时与外道论议啊，就说跟外道论议，约定个时间我要跟他辩论，那就跟外道讲说，好，你午后来，那我再跟你辩论。结果呢，时间还没到，他午前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告诉其他人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辩论了。自己就上高座，告诉很多的施主说，那又开始辩论了，外道为什么不来呢？你跟人家约定时间下午，结果你自己早来了啊。但是他经常做这种事啊。他说：“那应该是外道，他怕我啊，所以他不敢来啊。”他自己就下高座而去。结果午后时间一到，外道照约定的时间来啊，结果找不到对手啊，赫多比就不见了，就赫责沙门世子，你说知道正法，那但是你经常在妄语啊，妄语者口与心相违。所以赫多比丘妄语最多，那像他们这样子并不是为道清净法师，那只是为了求名利恭敬供养啊，那恶心罪故啊，提婆达多啊活生生的就下地狱啊，赫多呢死堕恶道。所以 并不是言说啊，你讲佛法那就是法布施。下面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常以静心善施以教一切，是名法施，就是要发清净 的心啊。就像前面谈到财施，如果你不是用清净的心，那不名为福德。通的法师也是如此啊，如果不是用清净的心，那就不是真正的法布施。好，挂号七，说法者啊，能以静心善施，赞叹三宝，开罪福门啊，就是能够让众人了解哦，怎么样行恶会得罪啊，行善会得福，让众生有所依循。那除了世间能够这断恶修善以外，还要在解脱道方面哦，告诉众生是真谛，就是是圣谛，苦集灭道，教化众生哦，让他们得解脱，更进一步入佛道哦，是为真正清净的法布施。再来，未到清净故施，我们刚刚说过，一个是大圣的佛道因缘，一个是共三圣的涅槃道因缘。在大众中心悯爱心说这两种法，而不为名闻利养恭敬，这是清净佛道的法施。好，那法的布施有什么功德呢？底下提到有一个花报，还有十种果报。比如说阿苏迦王就是阿育王啊，他做了八万佛塔，虽然还没有见到，但是对佛法稍微有信要的心啊，每天请比丘入到王宫里面来供养啊，日日次第。那供养不是说给他们好吃的就好，还请法师说法啊，所以要去应供也要说法啊，不是吃了屁股一拍就回去了啊，要说法。那这个说法啊，有什么功德呢？一个花报，有十种果报。这个花报呢，就是口有香气。比如说有一位三藏年少法师。哦，他虽然年纪轻轻的，可是他懂经律论三藏，聪明端正啊，在轮到他去应供要说法。那么在国王旁边坐的时候呢，嘴巴就产生种种妙香，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啊，以为他这个心术不正啊，想要用这个香气啊来诱惑王宫的人，就告诉这个比丘，你嘴巴到底在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有香味啊？打开来看看，一开口了无所得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为什么会有香味呢？叫他拿水漱口，香气如故啊。国王就问他：你这个香呢，是现在才有，还是一直以来都有啊？比丘回答：这个香气呢是由来久远啊，并不是现在仅仅现在才有。那国王就问：那到底有多久了呢？有此久如，这个如是形容词的后缀，有就像然一样啊，是到底有多久呢？这个比丘回答说：是迦摄佛的时候，那就有这样的香。但是这个香呢，并不是说因为它很久，那慢慢淡。这个香呢，如是久久，常若新出哦。虽然是很久，可是呢，这个香味还很浓啊，就像新的一样。国王觉得很奇怪，大德，你这么说的太简略，我不太了解啊，请你为我广为开眼。那这比丘就说：好。王一心善听我说。他说他在迦摄佛法的时候，他是一位说法的比丘，那么经常在大众之中欢喜演说。注意， 这个是重点，欢喜演说。如果说你是到时候心里心不甘情不愿啊，苦苦恼恼的、啊，但是不一定哈。那是欢喜演说加设如来无量的功德，就赞叹佛的功德，诸法的实相，无量法门，殷勤的赞叹来教导一切众生。所以这个之后，常有妙香就从口中出，世世不绝，恒如今日。所以这个口香，这个已经很久很久了，并不是嚼口香糖才有口香啊。而说这个偈颂，草木诸花香，此香气超绝啊。那口的香呢，比起其他的什么夜来香啊，种种都还香啊。而且呢，能够让一切人心里能够喜悦，世世常不灭。哦，这个时候国王就羞愧啊，欢喜交集啊，告诉比丘，未曾有也，想不到说法功德果报那么大。这个比丘说，这个还是花报而已要开花才结果、啊，真的果还不算呢，这才花报而已。真的果呢是有十种啊，十种就是我们讲义310页提到的。第一个大明文，就是有好的名声。再来端正，正者正也，这个正就是长得很庄严啊。再来得到安乐欢乐，而且呢能够受到众生的恭敬。再来微光如日月，而为一切众生所喜爱所敬爱。再来他能够辩才无碍，还有大智慧，能够断尽一切烦恼啊，苦灭可以得到涅槃啊，这才是法师的十种果报。那国王就说，那得到这种种果报很不错，那问题是要怎么样行什么因才能够得到这些果报呢？好，那比丘就说，需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这些果报？好，第一，我们要赞叹诸佛的功德，让一切众生能够广为听闻。这里很重要，它是赞叹佛的功德，不是赞叹自己的功德，这个方向错了。我们赞叹佛的功德，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得到大的名声啊，自己自吹自擂那不算。再来呢，我们赞叹佛的实在功德，令一切欢喜啊，那欢喜自然就会端正庄严啊。再来第三，为人说罪福啊，令得安乐所。告诉他说，这个坏的不要做，要做善的，不要造罪，要能够修福，让众生得安乐。这样的话就能够受乐常欢愉，欢愉就是欢乐的意思。再来赞佛功德力，让一切众生心能够调伏，那就能够常获恭敬的果报。再来显现说法灯，照悟诸众生，因为你说法能够照破人家的黑暗执迷，这时候呢他得到的功德就微光如日耀。那种种赞佛德能够让一切得到心里欢喜就能够常为人所敬爱。巧言赞佛的功德无量无穷矣，那这个时候能够辩才不可尽。赞佛诸妙法一切也没有过失，也让众生没有过失，那么就能够得到大智慧清净。赞佛功德的时候让人家烦恼薄自己烦恼也能够灭除，种种的污垢也能够除去那二种结禁锢，涅槃身 以正。二种结可能有好几种解说啊。一个就是见惑修惑啊，这是两种烦恼。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讲义304页，二种结识啊，一个是属于爱的结识，一个是属于知见的结识，对不对？属于这个意志啊、情感方面的烦恼，一个是知见的烦恼，这个有点类似的啊。这个爱就相当于修惑，比较接近于修惑；见呢，就比较接近于见惑啊。那么，如果以大圣来讲，我们之前在第十卷有提到五欲的烦恼，还有菩萨功德的烦恼。不过这里主要强调涅槃身已证，所以可能从见惑修惑这两种来看就可以了。好，那这比丘就告诉国王说，如果你还有不了解的地方，那请你赶快问，那我用我的智慧剑来破你的疑惑的军。国王就告诉法师说，我心里很欢喜，没有再怀疑了。大德福人，能够好好的赞叹佛，像这样子说法度人，名为法布施。好，接着谈财的布施跟法的布施优劣的比较。财施跟法布施里面来说，法的布施比较殊胜。那么它的果报呢，财施的果报在欲界中，因为我们行财施也的是希望贪着五欲乐所以五欲的乐它还在欲界里面。那法施的果报我们在行法的布施特别是也开罪福门啊，令众生得安乐啦，或者是教众生修禅定啊，或者是能够修四谛缘起断烦恼出三界，所以他有可能还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可能出三界。复次，他嘴巴里面说清净的法而且讲得很如法契理契机，心里面也能够体悟这个法，所以能够出三界。那财施有量，法施无量。财的布施你有多少，一布施出去以后就减少一些。可是法的布施无量，有时候在说法的布施当中，一些灵感啊源源不断的出。财施有尽，法施无尽。就像说拿那个柴火啊来放到火里面，其明转多。再来，财施的果报净少垢多。我们在行财施的时候，有时候刚开始行布施的时候产生一种贪婪的心。那行财施之后呢，有的又产生后悔的心。那这样的话他得到的果报当然污垢的会比较多。法施之报污垢比较少，清净比较多。带重力就是财施了，前面的是财施，后面不带它是法施。如果说行大财施的话，那需要众缘和合，很多的力量和集。如果是法施只要清净心能讲，不必依带他太多的因缘。再来，财施能够让地水火风四大诸根增长就长得相貌庄严啊，或者是那个吃得好有力气等等。可是呢，法施能够令五漏的五根五力七觉支发增到具足财施之法不管有佛无佛出世，世间经常都可以行财施。可是真正佛法的布施呢，那有佛出世你才知道佛法才有法施。好， 底下只显法师的殊胜。这个法的布施呢非常殊胜，甚难。怎么难法呢？比如说像辟支佛，有的辟支佛他生在那个无佛的时候，他自己能够了悟，但是呢他不能说法，他只是乞食啦，或者是种种神通变化来度人，真正叫他说法有时候说不上来。所以连辟支佛要行法事都不容易。再来，从法事当中能出生财师，就是我们告诉人家说起清净心，也能够心里欢喜，能够舍财。那有时候我们行法的布施能够让对方产生出离心，就能够出生声闻跟辟支佛。那我们来行法布施，有时候对方呢能够发大菩提心，这时候就能够出生菩萨跟佛。再来，法的布施能够分别诸法，有漏法、无漏法、色法、无色法，或者有违法、无违法，这是从二门来看。再来呢，有善法、不善法、无忌法，无忌法就非善非恶啊，有的常法、无常法，无常就是生诸灭有法、无法一切诸法实相清净，不可破、不可坏。像这样的法，略说有八万四千法藏，广说那就非常非常的多如是等种种，都是从法师我们才能够分别了知有种种的法。那我们要穷尽知道诸法实相就要对这个法有相当的了解。那如果有能够行法布施，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好，最后提到是二师和合，名之为坛行。这个二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财师跟法师那最好这两种都能够有啊，这是布施行，用行财师行法师，愿求做佛，怎能令人得知佛道佛道都可以了，那其他的人天道啦，那更简单好，最后外人你问四种舍名为坛你说只有财师法师，可是呢他认为说应该有四种师，一个财舍、法舍这就是财师跟法师。再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无畏师，无畏师，无畏师就是施给众生无畏。比如说有人要路过险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你陪着他走一段危险的路让他不要起怖畏的心这是无畏师。再来呢，烦恼舍这个就是 断烦恼了。那外人就问，有这四种舍，你为什么只有说那个财舍、法舍，而不说这个无畏师还有烦恼舍呢？好，论主回答，无畏舍施给众生无畏，这个跟戒律的施罗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不说。那如果有般若波罗蜜的话，我们就不用在布施波罗蜜的地方来说烦恼舍所以如果你不说六波罗蜜的话，那应该具足说财师、法师、无畏师还有烦恼舍。但是因为你要说六度嘛，所以呢财师、法师放在布施波罗蜜这个地方谈那在施罗波罗蜜的地方自然就可以包括这个无畏师、无畏舍因为无畏舍这个跟戒律的施罗无别。那么在谈六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自然它会断烦恼所以烦恼舍不在布施波罗蜜这个地方说好。 啊，我们十一卷就到这。那我们下一周讲三个小时，也要稍微赶点快车哈。那十二卷稍微难一些，请各位先预习。好，我们今天到这。